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4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中共官媒在星期天宣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党委书记同时也是主席向俊波涉嫌严重的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向俊波被落马，是否代表2017年将是中国的金融反腐大年呢？而在中国，监管人员以及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向俊波们是否就是引发股灾的幕后黑手？而金融反腐是否也将给中国政府掌控下的金融行业带来强大的震撼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与专家一起讨论。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这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想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一笔大交易，因为双方都将最得到最想要的东西，确保重要的中共十九大之前所需的经济稳定，来换取中国帮助终止朝鲜的核项目。这个交易突然建筑于媒体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的发文当中。在川普本周的两则推文当中，他提出会同意不发动威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帮助确保中国保持强劲的国内经济，而这是执政的中共来衡量习近平取得的成就，并且决定他是否应当继续掌权的重要指标。川普表示，习近平所需要做的就是解决朝鲜问题。川普星期三在一次记者会上盛赞上周在佛罗里达州峰会期间他与习近平构建的良好关系。川普说，我认为他想要在朝鲜问题上帮助我们。此前川普总统曾经说过，在上任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列为贸易操纵国，不过星期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他明确表态他不会将中国定为贸易操纵货币操纵国。他直接了当地说，他们并不是货币操纵国，并且补充说，北京有好多个月并没有操纵其货币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称，北约组织不再过时。此前三个月，川普曾经表示这个同盟成就无用，因为该组织并没有抵御恐怖分子的袭击。川普总统星期三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白宫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秘书长与我就北约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能够多做些什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讨，我很早就对此不满，而他们做出了改变，现在他们的确在打击恐怖主义。我曾经说过北约过时，他现在不再过时。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则说，美俄关系目前处于低点，两国之间缺乏信任。蒂勒森星期三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数小时激烈的会谈之后，发表了上述的评论。普京在单独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采访时同意，华盛顿以及莫斯科的关系在今年恶化了。双方近期的争端是4月4号叙利亚花武攻击是如何发生的。这次的攻击导致了至少85个人死亡，数百叙利亚人生病。蒂勒森说，美国非常肯定这次的攻击是有预谋的，是由叙利亚政府军策划以及实施的。但是拉夫罗夫他并没有对俄罗斯的说法提供依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则是，沙林毒气攻击要么是叙利亚抵抗力量的挑衅力量，或者是在叙利亚军机轰炸反政府武装的弹药库引爆的时候呢，引爆了里面储存的沙林毒气。此外，在恐怖主义方面，德国检方星期四表示，调查人员并没有发现一名与多特蒙特足球队乘坐大巴爆炸案有关的被拘男子参与了这次的攻击。不过检方的声明说，他们仍在争取对这一名名叫做阿卜杜拉·比塞特的男子的逮捕令，并且指控他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检方说，他们相信这名伊拉克人在2015年进入土耳其，并且在去年初进入德国之前，指使他手下的十名激进分子在伊拉克从事绑架、走私、敲诈勒索以及谋杀活动。星期二发生的系列炸弹袭击炸到多特蒙德球队的大巴，球员巴特拉以及一名警察受伤。最后来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国领导人言论之后而被逮捕的一名山东省网民，近日已被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他的律师以及家人在多日之后才接到法院的判决书。他的家人称会提出上诉抗争到底。 根据报道，山东招远市的访民网络活跃人士王江峰曾经在网络的聊天群当中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其中用过毛贼还有旗包子这些言辞。而在去年呢，他被招远市的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三月经过几次的开庭审理，近日不公开的做出了宣判。王江峰的辩护人之一李永恒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江峰的言论应该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并不构成犯罪。北京市的公安局在4月10号开始正式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官方称实施该奖励办法将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该办法鼓励市民举报间谍行为，最多可以获得奖励人民币50万元。该办法一出笼，就引发外界的广泛的关注以及热议。有人则回顾文革期间许多无辜者被打成外国特务的荒唐历史。美国之音记者星四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来谈这次官方重金鼓励举报间谍而不是举报反腐，是否对言论自由以及批评人士会构成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就是说采取奖励措施，这很应该，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很应该。
有没有奖励其实好像跟这个无所谓，这个就像你看到一个人被在一个胡同里面抢劫，你是不是也会，至少你也会报个警啊？
奖励50万的话，这个金额对于在国内的话是这个金额是相当大的，觉得他这个具体的内幕是什么或者有什么情况的话就不太清楚。
我不管他讲钱不讲钱都行，只要我遇到坏人我就报警，行吧？这对国家安全、个人财产、人安全。
举报间谍这是责任问题，他不需要什么用奖励去刺激，是吧？这有责任嘛？因为只有国家的安全才有老百姓的安全，所以这是一种责任。
因为我对国家大事啊不是很关心，你知道吗？所以呢，但是呢，我倒听新闻说了，可是我觉得啊。要有这事儿，肯定，那当然应该举报了。你国家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吗？
任何国家都很重要。间谍自古以来都怎么说呢？就古代刑法是抓到间谍，直接是凌迟处死。你知道凌迟是什么意思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普通的上班一族或普通的百姓还是很远的。我觉得可能是跟特定的行业有关吧。可能一下比方说国企一些高精尖端的行业，这里面可能会有间谍的机会会大一些。
现在中国的形势的话，外国间谍的问题，我感觉不是说一个大的问题。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中国现在最主要的是国内的反腐。
现在国际形势这么紧张，而且现在周边的局势搞得这么微妙，我们很有必要来，就是说加强一下我们国家的安全意识的教育。对啊，我们这个公民现在这个安全意识是有点差。现在这间谍很多，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很快，西方在衰落，东方在崛起嘛，这时候有间谍活动，这很正常。但是我们必须加大对间谍的打击、举报啊，因为你不太懂内幕，你怎么？但是一般的，我们都是没接触过这一类人，叫国际上也是。
北京不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朝阳群众吗？也许朝阳群众能够发现的会多一些吧，因为毕竟普通人的生活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交通、房价、我们的工资、空气的环境、雾霾是否严重，这些可能是普通老百姓更关心的吧。
这不好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不能说看外表来判断你是不是间谍，是吧？这个需要有国家安全机关来就是说判断。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民嘛，有义务监督举报。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谓的看到的，假如说来窃取我们国家的一些机密啊，就在网上看到一些人就通过旅游的形式来过来测量一些什么军事基地的数据啊，网上不是有报出来吗？这个看到我们肯定要举报。
那肯定行为就不一样，他带着人走漏呀啥，跟咱们普通人不一样，是吧？有一种就会说那个啥呀，鬼鬼祟祟那种，是吧？
实际上嘛，对一个国家啊，它的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伤害， 而且呢，把一些就是这个消息和一些事件呢，不加这个全面的啊，去片段的、片面的，传播给传播出去啊，传播出去，对国家的安全呢构成危害，这都是属于间谍。
我身边都是那个遵纪守法的公民，那不可能。
反腐是内政。打击间谍是外交，这不是两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国家内政不允许外国人来指手画脚。对，我们打击外国间谍是我们国家应该行使的最基本的权利，这没有什么。就好比你西方国家来维护你自己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一样。
不过就老百姓而言呢，肯定是对贪官的那种憎恶，可能要比那个国外的那些间谍什么的更厌恶他们。对反腐败这个形式，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这个高层，老百姓呢其实是也就是跟着看一下新闻是吧，他们老百姓具体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通货膨胀，然后以及这种国际关系是否影响到中国公民在国外的出行安全等等，这些可能是我们更关心的一些吧。毕竟间谍好遥远呢，我活了这么大没见过。
因为言论自由，记住自由啊，言论自由不是没有底线，它一定有底线。那你突破了这个国家底线之后呢，那不是报复，那因为国家人家国家有这么多那个机构是干什么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你不突破的底线，我认为他不存在什么报复。但你要突破底线了，那肯定他要不干了。
其实有一些就是说国外的一些记者，他们就是想采访一些中国的真实情况，就是想把中国的真实情况然后传递出去，让世界的人都知道。尤其是关于这个中国的民主人权这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他这个对于这舆论方面的监控啊太严格了，你透过他的那些新闻啊很难了解真相。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近日，八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起诉雅虎公司，他们指控雅虎高管未能够对十年前创立的一笔巨额人道主义基金进行有效的监控，导致该基金当中的资金大幅度减少，可能帮助不大。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如何呢？而人权救助的需求到底有哪些？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英文网站 ChinaChange.org 的创办人曹雅学来介绍。雅学你好。
你好。
雅学，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十年前雅虎公司因为提供一些用户资料导致两名活动人士被判处十年的监禁。那么呢这个1700多万美元的人道主义基金呢就因此而设立了。但是根据报道我们看到这个基金当中只剩下不到300万美元，那可能对这个中国人权的帮助就不大了。可不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而中国的人权救助需求到底有哪一些？
那么中国呢人权状况呢，这个是世界有目共睹，就是这些年来一直在恶化，持续恶化。然后它这个打压范围呢，从人权律师到网络发言的网民，到这个信仰者，到政治意见人士，当然就任何人，范围非常大，公民社会 NGO。那么呢就是从人道需求的角度来说，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就说被抓到监狱里的政治犯，他是需要存钱的，因为中国的监狱里面连手纸都不提供的，你要自己花钱去买，那么营养什么都很差，都需要自己去补充食物用品，这是一个方面的需求。还有一个需求呢，就是说很多的良心犯他入狱以后啊，他自己也许对自己付出牺牲并不在乎，但是他们经常都有很重很重的对家人所爱的人的内疚，他们经常会向这个社群呢发出一些呼救，就是请帮助我的妻儿，请帮助我的家人。但实际上我每次听到这样的，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律师传达出来的呼吁的话，我心都非常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像还有一种需求呢，就是说政治犯他坐牢坐好几年，甚至十年以上，他出狱以后，他有一个生活的适应过程，非常非常困难、绝望的一个过程，没有工作，像一个废人一样那样的感觉。像去年出狱的山东齐崇怀，他是个记者哈，因为揭黑，坐十多年牢，然后酷刑，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日常没有坐牢的这个活动人士哈，网民，他们就说因为说了一些政府不喜欢的话，就被逼着失去工作啊，逼着房租搬迁呐、啊，所以这些就人道救助的需要是非常广的。那么呢，这一笔雅虎人权基金在过去几年，我不要说他做的少，他根本没有做，这个是完全不可理喻、不可接受的。
是雅轩，你刚才在讲的时候也提到，是说这些维权人士他们进入狱中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哦。那我们知道说，不只是这些异议人士需要人权的救助，那么即使是已经进入到美国的异议人士，还有他的家属也会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像我们知道这个民主人士曹长青，他的妻子呢怀孕八个多月，在去年才辗转进入美国，一个多月之后生下了孩子，现在也面临到很大的生存压力。那你可以来跟我们谈谈说，在美国的异议人士还有他的家属面临了一些怎么样的困境？
对，他们的困境呢，就是当然就是一个生存的困境，到一个新的国家来，像长青的那个妻子的情况是很典型，也比较突出。那么呢，就是说但至少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现在在自由社会了哈，这个还好一些，再不会再受到进一步的那个胁迫。如果能有像雅虎基金这样一个数额的基金，它本来是可以为很多异议人士的家人提供各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是的。
是，那雅学，我们知道说你刚刚讲到这笔基金，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还有很多不同的民主的人权的基金或项目哦，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救助中国国内艺人士努力当中，哪些机构跟项目做的是比较好的呢？
很多人权组织都有这个 component， 就都有这个组成部分，它也不只是针对中国，很多人权组织像人权观察啊、大社，它都是国际性的组织。那么它向世界各地的这种人权捍卫者，它有一个人道就紧急救助哈，他们因为这些人常常是高危人群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么他们怎么操作我就不知道。那么专门针对中国的人道救助的机构呢，我比较了解的就是人道中国。在湾区就周峰锁先生创办的人道中国。那么人道中国呢非常非常辛苦啊，做了人道中国是07年创办的，和这个雅虎人权基金是碰巧是前后时间差不多，但是人道中国兢兢业业，全部是义工，一年要帮助100多位，那么每年要拿出去10万或者10万以上的钱，那么这就是他们大概现在募集的水平。那么我再给你提供一个对照哈，1700万雅虎人权基金拿出去的钱是多少呢？最近几年，2万，2013年、2014年这都是2万、1万多，3万，都这个数字是他们这个劳改基金会的年开支的不到2%，非常不像话。
是，好的，谢谢曹小姐女士给我们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是日本方面的消息。在最近日呢，美日近期将在东海举行联合训练演习来牵制朝鲜。而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美日两国打算近期在东海举行联合演习来牵制朝鲜。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小玉你好。
耀一你好。
是。小玉，我想请教一下，这次的美日联合训练呢，将有哪些军舰参加？那这次训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的，这条消息呢，是日本的多家媒体引述日本相关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的。消息说，日美两国政府打算在近期内举行这样一个军事联合训练。那么美国方面将派出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 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也将参加，训练的内容大概预计将包括直升飞机在对方的军舰升降的这样一种训练，还有通讯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知道，在上个月3月7号到10号、27号到29号，美日两国曾经连续两次进行了同类的这样的联合训练，不过这次的训练被视为更具有针对性。我们知道卡尔文森号改道重返的这个动作呢，已经被视为是针对朝鲜，而在未来两天15号，朝鲜将迎来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诞辰105周年，随后的25号呢，还将迎来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纪念日。有分析认为，在这样的纪念日期间，朝鲜方面有可能再度试射导弹或是进行核试验。为此，美日的联合训练呢，正是为了要牵制朝鲜。面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级的这样一种状况下，今天星期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的防卫外交委员会上表示，他说朝鲜有可能已经拥有了将毒气沙林填入弹头并且击中目标的这样一种能力。他表示必须要加强对朝鲜的遏制力。他还表示美日韩三国不仅需要美日韩三国来应对这个问题，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另外，针对昨天12号，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电话会谈仪式，日本媒体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或许在这次会谈上达成了某种共识，中国方面做出一些承诺来阻止美国对朝鲜施加军事方面的打击。
是
要以
是小玉，那我想再请教您，我们知道日本除了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很感关注之外呢，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也很关注。那么日本官方呢公布了2016年日本自卫队的战机针对中国紧急升空行动的次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数据是今天星期四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2016年度日本自卫队针对有可能侵入领空的外国飞机进行的紧急升空行动达到1168次，这超过了1984年944次的最高纪录，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当时呢，主要是在冷战期间，主要针对的紧急升空行动的国家呢是原苏联，而去年2016年度主要针对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占了70%，为851次，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知道近年中国军机在日本近海上空的活动呢明显增加，特别是在钓鱼岛、日本名间隔列岛附近海域上空，中日两国的军机对峙情况愈加激烈，而这一数字呢也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大的背景。要一
好的，谢谢小玉来自东京的报道。所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美国，有一名亚裔乘客呢，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强行脱下飞机的事件，现在继续发酵。4月9号，从芝加哥飞往肯达基路易斯维尔的美联航航班起飞之前，一名亚裔的乘客就座前因为拒绝改签，被机场保安人员强行拖拽，导致面部受伤流血。事件曝光之后，引发各界，尤其是在美国亚裔的广泛关注。许多的亚裔民众质疑美联航在对待亚裔的乘客时带有种族歧视。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旅美学者吴佐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吴先您好。
嗨，您好。
是吴先生，我第一个先请教，就是说这段视频现在已经很多人都看过了，上传到这社交媒体之后，引发了中美两国的媒体跟民众的广泛关注，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美国，在这样一个商用飞机上出现这么一个暴力的事件，当机的乘客是无法容忍的。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现场的很多美国民众是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公然的使用暴力 侵犯乘客的这样一个人权，这样一个事件，啊，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事件都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啊，它上传之后产生一些效应，就是人们对这家公司以前很多的事，同样的事情，啊，产生一个愤怒，啊，都会集中起来，然后呢，这个座位的这个权利，一旦乘客拥有之后，他应该他的主权是在乘客那儿，而不在航空公司那儿。甚至这一次事件与航空公司多卖机票都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落座了，航空公司突然的需要自己的乘客上飞机，这就相当于你饭店的把一碗米饭卖给客人了，突然饭店的员工自己要吃这一碗米饭，你强行从客人的手中把这一碗米饭给抢走了，说我们自己需要，而且是动用这个保安力量，这样的事件在民众当中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惊动了白宫、总统、总统发言人啊，都看过了这样一个视频，并发表了这个感受。
是，那吴先，您刚刚提到这些的事件的发展的过程，我们知道说接下来这个事情就会进入法律程序了，到时候可能在法庭上就可以来看一下关于联邦的法律，还有这个美联航到底是否符合联邦法律的一个程序。那么呢，我们也知道说，同时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呢，有一封这个请愿书，说华人的生命不容忽视这个请愿，在事发三天之后已经集满了10万个签名，而其他的请愿活动也在火爆进行当中。但是也有人提出来说，这件事不要解读为种族歧视啊，因为这可能就偏离了主题。你认为说这件事本身是有多少种族歧视的成分在内呢？
非常好。这两个话题，一个就是它是联邦航空是不是违法了？我们知道1955年美国的一个黑人，这个乘坐公共汽车必须要给白人让座，这是在当时是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明显就带有一种种族歧视，通过这个黑人通过抗争，通过一年多的持续抗争，获得了这样一种公共汽车的平等乘坐权。现在这样一个事件呢，也许符合他们航空公司的一些潜规则，但是它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准则，不符合别人的良知的准则。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我购买了这样一个座位，我已经登机了，我肯定是应该被得到尊重。航空公司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把1000块钱的这样一个奖励额提高到10000美金，通过拍卖的方式来拥有这来获取4个座位权，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华人问题，华人问他的自称自己是华人，那么他就是华裔，他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这个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后人。那么中国人关心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华人很少关注政治事件，很少关注这样人的利益受伤害的原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是
啊，另外就是美联航是不是侵犯了华人这样一个权益，这个很多人很多华人都有很多的网络发表出来，证明美联航以前对华人一样的人是有过很多的尊重，所以华人。
吴先，您的连线好像有比较有点问题，后来有点听不大清楚了。不过已经听到您的意见，就是关于这次是否涉及种族歧视呢，还有很多的争议啊。这个美联航的事情接下来会进入到这个法院当中，会有更多的详细的情况啊，我们会持续的追踪报道。也感谢吴作来先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分析。稍回来呢，我们将讨论的是保监会主席夏俊波落马仪式，欢迎大家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中国官媒星期天宣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兼主席向俊波被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同一天，中国政府网发布了总理李克强半个多月前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谈到严防金融风险以及腐败，强调对个别监管人员以及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惩。评论人士认为，向俊波落马让人感觉金融反腐节奏加快，还有人认为2017年将是中国的金融反腐大年。而在中国，监管人员与公司的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向俊波们是否就是引发股灾的幕后黑手？金融反腐面临到哪些挑战？这是否又将给中国政府掌控下的金融行业带来强大的震撼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一良博士，夏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的经济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同时我们在节目进行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此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并且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首先我就要先请教一下夏良这个博士哦，向俊波他在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金融业当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
首先他是作为保监会主席，那就是对中国保险行业实施监管。那么在之前呢，他也担任过央行的高管，也当过农行的主管，所以呢应该说他是金融系统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具有才干的一个有人说是学者型的官员。因为他在北大法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他学的主要的重点是经济法。本来这样的官员在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市场环境下应该能够充分的发挥才干，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个由于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造成了他的所谓的监管经常是不透明的，黑箱操作的，就是监管自盗这种事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中国呢监管机构叠床架屋，结果造成的就是说，按照西方经济学里边有一个专门的理论叫寻租理论，也就是说涉租的地方越多腐败就越严重，权力越大那么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不仅是向俊波一个人。那要问说跟习近平什么关系，应该说他这个层级的官员还没有直接跟习近平有什么直接的关联。那么就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如果没犯事儿的话，能够成为更高层的官员，才有机会得到习近平近距离的观察，有可能会来任用他。比如像周小川这个层级的人，或者是更高一点的官员像汪洋这样的，那当然是更多的机会接触了，是吧？所以像向俊波这一层的官员跟最高领导人还没有直接的关联，他可能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能够跟政治局委员跟一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有所接触，尤其是他在他所主管的领域中如果能够展示出他的才干和业绩，可能会更多的受到上层的关注。
是，那我想请教秦伟平先生，这一次这个向俊波他落马的这个罪名是说涉嫌违纪，那他是违了什么纪？是否也代表说他得罪了什么人？
哦，这一次香积木落马啊，他公开报道说是涉嫌违禁，那大中国熟悉中国官场运作的人都知道，那他肯定是一种说涉嫌腐败。那涉嫌腐败现在据公众的猜测，他应该根据他的履历，他曾经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期间，可能有一些大量的违纪的现实腐败线索，仍然比较容易抓到证据。那另外说他在现在保监会主席的任上应该也有5-6年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里面呢，中国保险行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14年之后，整个保险市场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或者叫野蛮增长。那他发了大量的这种保险公司的牌照，那最近2-3年吧，整个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应该也是搅起很多风云，然后我相信整个保监会也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那在整个保监会主席这个任上，有没有一些线索或者说腐败的证据呢？需要说包括中纪委他进一步的去调查披露，但是公众肯定会知道他涉嫌很多贪污腐败这些案例。我相信在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官员，一个金融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主管官员里面，可以操作的空间是非常非常之多。他可能涉嫌很多说帮一些红色家族啊，他们去涉嫌洗钱啊，包括涉嫌现在已经披露出来，包括《纽约时报》之前披露出来的他的一个秘书叫于明主要在当农行行长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秘书，后来在农业银行纽约分行行长期间，他就涉嫌洗钱，然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腐败问题，被他的一个下属举报之后呢，被美国政府是罚款了2亿美金。那这个人已经在今年2月份已经是落马了，被开除党籍啊公职。那现在香积木被正式调查，其实根本就不出大家的意料这样子。所以根据他继续的深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现实或者腐败的事实会浮出水面。谢谢。
那我接着想请教一下夏阳博士，刚刚讲到说他就有一些他的秘书也中箭下马了，大家看到很多分析人士也讲说，其实向俊博他跟一些其他人的关系可能导致他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发生，包括他跟郭文蔚可能有所往来，他跟这个肖建华也有关系，这些的连结是否也导致他今天的这个下场呢？
处于他这样一个职位，应该说不由自主的会跟很多的人，权贵啊，包括一些有能量的商人，有很多的这个互动。那么刚才提到了郭文贵，据说这个他在当农行行长期间呢，郭文贵曾经从他那儿贷款32亿元。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的企业家能够从这样的农行或者其他的主要的这个大商银行能贷款这么多吗？在什么样条件下才能贷到这么多啊？到底是有更高层级的官员直接下指令，采用一种压力，还是说像宁波这样的高管个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和好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贷款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啊，尤其是这个对数额金额特别大的时候，那个门槛，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个我们不清楚。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是不是主管部门应该澄清一下啊，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贷32亿元啊？如果是讲你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你想要这么多贷款的话，正当的途径是什么啊？如果没有正当的途径或者门槛你达不上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可能的是合法的途径？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只有腐败这一条路啊？那么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腐败屡屡发生，是不是由于制度本身它就给腐败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给不腐败就要堵死了各种路径？
是。我们现在线上的好几位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都有意见呢，我们来先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并且让他们来对我们的这个来宾做发问。首先我们请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
哎，高先请说。
啊，具体的这个腐败案例我不想参加讨论，我想说的就是关于王岐山书记的这个任留问题啊。我觉得关于年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王岐山同志就是革命人，永远年轻，所以说不应该以年龄的理由，下一届退休。
好的，
我们希望。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知道他是对王岐山有所这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请的是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其实我觉得话，他这个是今年年初抓了肖建华把他带回来这个事情的一个后续吧。我觉得也跟那个逃跑的郭文贵有关系，感觉是包子要清洗整个那个金融系统了吧。反正说到底他还是一个那个权力斗争的事情，所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嘛，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包子要清洗金融系统， 然后整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推进吧。
好的，谢谢湖北陈先。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说的是，目前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某一个官员被反腐打掉，而是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的这种钱荒的历史导致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这种投资啊，在今年肯定会受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崩溃式的效应。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整个就是说金融市场过度繁荣，房地产这个投资触底回升，宏观调控收紧，那最后一定会导致钱荒、债灾、股灾、贬值。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去关心一两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保护好自己钱袋子的问题，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是，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那么线上呢，我们有几位的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也提出了问题，我们来回应，咱们先念一下他们的问题啊。首先是这个 Loy Harbor 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不存在什么金融反腐，中国连一个全资民营银行都没有，中国的金融业根本就是党的金融业，反什么腐？”无非又是共产党搞内斗分蛋糕，借反腐之名罢了。接下来是 Abner Wong， 他说呢，从习近平近五年的官场反腐来看，习近平反腐是假，集权是真，这次所谓的金融反腐恐怕是习近平将集权之手伸向了金融领域。不过这次习近平加快的行动很可能与中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形势有关，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习近平以及其利益集团可捞的利益一天比一天少，必须加快速度，早一天动手就多一点收益，这种收益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最后还有齐藏，他说呢，在十八大伊始金融反腐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我想请教嘉宾，这一次对金融体系的整顿是壮士断腕呢，还是十九大之前的权力博弈呢？那这个我相信请教一下这个夏亚良博士。刚才好几位网友都提到了，这其实是一个不是假反腐真集权的一种做法，您的看法？
对，应该首先说这些领域都是应该说油水非常多的，谁都想这个沾一手。那么习近平既然是大权在握，当然不容许他这个金融领域还是过去江时代留下的很多的亲信，所以呢他在十九大之前之后他都要会把自己最信任的人放在一些关键的领域，但是呢基本的性质不会改变，该腐败的时候还腐败，他的人难道就不腐败吗？难道有什么特别免疫功能吗？都没有，对吧？所以说呢对于老百姓来讲，你不停的撤换这些腐败官员，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一条这个恶狼还没有说一条饿狼，他吃的差不多大半饱了，你这个时候再换一个另一个还没有吃过那个饿狼上来的话，那老百姓遭殃的程度可能更深，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就是说对金融所谓领域的这种反腐呢，他们把责任就是主要是想找一些替罪羊吧，说股灾是谁造成的啊？中国经济萧条是怎么造成的，包括经济不景气，还有资本外逃，外汇储备下降，很多的方面他都要找出一些替罪羊来。那么这样的这些金融官员如果在政治上他们不认为是自己人的话，那么完全大家知道这个在中国腐败的这种比例那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腐败，那么百分之百腐败那就很容易了，那谁跟我不在一条线上，就是在政治上我不信任谁，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把这些官员以腐败的理由清除。所以呢这个选择性反腐运动式的反腐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它不能改变腐败的性质，它只能就是换人，那么换人的结果的话其实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相互倾轧那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秦文斌先生，因为刚才你在分析的时候你也讲过了，这个香云波花在跟华尔街这边的高管呢就关系好像挺近的，我们也知道说之前摩根大通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他的 CEO 执行官呢跟香云波见面之后呢，结果摩根大通就雇用了一个这个高管的子女啊、哦、中国这个党二代的子女，所以说好像他在华尔街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触角在这里。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今年其实本来要安邦保险集团那原本要买下这个要跟这个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家族来达成协议，一起来开发这个曼哈顿的地产，但是突然喊停了。那这是不是也是跟有这个风声出来，认为向俊波就要下台，所以说这个项目也因此遭受到了中断，是不是也有所关系？那这是否也代表说中共当局接下来开始再来打这些往海外跑的资金跟这些高管的子女呢？
对，这刚才您讲的两件事情其实跟向俊波有关，其实更重要的也是跟整个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个糟糕的局面有关系。他这次向俊波落马，他应该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经济方面，他的外汇储备其实现在刚刚在3万亿这美元的这个基准线上面徘徊，一上忽上忽下，那中共会非常紧张。如果说外汇储备继续下降的话，它的汇率都保不住，然后还有它也有很多外债，甚至中国的债务危机其实非常高企。根据2016年底最新的数据，可能高达是现在差不多是200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规模。很多很多公众人觉得啊，这么有这么多吗？其实事实上根据各个经济领域的学者还有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推测是接近这个水平的，所以它会非常非常紧张。那整个国内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那在整个要担负起说拯救实体经济或者说为实体经济输血这种金融系统，包括银行也好，这种保险公司也好，包括证券市场也好，都应该起到正向的作用。但事实上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几个一行三会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它已经沦为说这种权贵集团通过这种金融工具来血洗说中小股民也好，或者中小的这种保险用户的这种资金也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您刚才提到说他跟那个摩根大通去写信啊，然后去希望他雇佣一位这种红二代的子女，这其实也反映说中国在整个经济在前些年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些中国的这种高官，他这种在西方世界其实也受到欢迎，这种长袖善舞啊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可以在勾兑也好或者说合作也好，他可以谋取双方更多的所谓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不是以谋求说广大中国老百姓或者美国公众的这种共同的福祉为代价，说实话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后来摩根大通也支付了高额的罚金，对吗？那另外说这次向俊波落马，我相信在政治上来说习近平先生他如果希望说在下一阶段是有所作为，然后希望说控制现在的债务危机或者说金融危机爆发的话，或者控制这种节奏的话，他希望说通过这次清洗，他可能是这种清洗的开始，一换上自己的人，第二呢为可能会爆发的危机呢找到这种退着羊，这非常关键，这也是十九大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点。谢谢。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刚好我们这个线上有两位网友呢就问到相关的讯息啊，所以我们就来先听一下他们怎么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一位网友呢他叫做 Stephen Chen，他问呢，有人说李克强的总理职位在十九大后会被换掉，因为李克强并不懂经济，不知嘉宾怎么看？那么，请问这件事会影响到十九大的权力布局吗？以及这件事跟肖建华有关系吗？那另外一个叫 HR， 他的问题呢是直接来问夏教授的，他是问说呢，金融反腐是习中央集权的必然举措，习在全面掌控枪杆子、刀把子。部分掌控笔杆子之后拿出钱袋子是意料之中的，然而自由交易的环境是金融市场本质的特征，请问夏教授，中国金融交易市场会不会因为金融反腐而重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呢？那这其实也是我的这个问题啊，那先请夏教授来回应一下，就是说这次的金融反腐有哪些的挑战，那这样子一旦金融反腐下去是否会对本来就是这些国营的金融企业造成这个很大强大的震撼呢？
首先我们要讲中国金融系统的这种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远远滞后的，而且呢这个也没有按照真正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来进行，因为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出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这个改革方向就是利率市场化，而且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就是说要全面的开放，让中国金融业呢能够跟西方的这个金融业进行竞争。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外国的银行在中国的开展的业务也是有限制的，它不是什么业务都可以展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这位网友讲的非常好，就是一抓就死，一管就乱那么原因在于呢，我们中国搞的还不是这个市场经济，它搞的是一种权力主导下的准市场经济，也就是部分的开放。所以说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就采用，对自己不利的就不采用，投机行为非常严重。那这里边的暗箱操作，就本来那些监管机构应该是防止腐败发生，但恰恰他们是腐败更加集中的地方。另外刚才另外一个问题呢涉及到这个李克强总理懂不懂经济的问题。我想呢就是说在中国啊因为是这样一个专制的这样一个统治下，至于一个人懂不懂经济不是太重要。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胡耀邦、赵紫阳 有的人说赵紫阳非常懂经济，有人说胡耀邦完全不懂经济，其实这个都不重要，关键你看你是不是任用智囊。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学者甚至连在校的大学生都有可能为中央提供这个一些好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当时有关农村的一些中央文件，就是最初由一些在上学的大学生他们跟着杜润生到农村做调研之后提出来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李克强他虽然有我们北大经济学院的这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我也了解过，包括当年教过他的一些老师也是我的同事，我曾经了解过，其实他没有学过多少真正的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啊。那如果他不懂的话谁懂呢？那习近平懂吗？习近平就更不懂了，对吧？那谁懂呢？那刘鹤被他们称为是权威人士，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但是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不等于就懂经济啊，对吧？在中国谁权大谁就懂，对吧？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汪洋副总理是主管经济，那么相对而言汪洋呢是懂经济的。那其实关键不在于哪一个人，而在于他是不是广泛的争取这个智囊班子或者是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边进行运行。那拿美国来讲，美国的这个重要的人物，比如说经济学家担任美联储主席或者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会主席，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学术界就是最高的那种啊，他们往往就是说应用性比较强，在政策上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可能在属于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不一定是属于最好的那个经济学家。那最好的经济学家还不愿意为政府去直接去出谋划策，对吧？所以说呢，在中国会不会将来形成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至少有一大批啊，100人甚至到200人的一流经济学家群体，能够给中央领导人这个在经济政策方面提供切实有力的证据、建议和政策。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谁也不敢说真话，对吧？你知道像习近平这样不懂经济的人，如果你要是按实话来说的话，搞不好还触怒了他。所以说在中国很多人不敢说真话啊、吹捧反而得到了赏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连哈佛大学回来的李稻葵啊、博士，他应该是很懂经济的吧，但是他现在出的很多的主张政策主张啊、跟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经济上的衰退或者是中国的经济的日益腐败难道没有一丁点关联吗？他提的都是好的政策建议吗？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说不在于你的学术水准的问题，而在于道德良知还有这个经济学的常识的问题。
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接下来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我就请这个邱伟平先来回应啊。就是他问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19大的权力布局，因为刚才也讲了不管是谁其实都不懂经济，重点是说今天你谁掌权，所以说这个向俊波他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势力，跟谁是相关的，会不会影响到19大的布局呢？
我认为这件事跟19大布局应该是密切相关。我们看向俊波的履历来说，他最主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应该是温家宝政府主政的期间，然后他担任那个审计署的副审计长，然后在那个时间他表现了充分表现了他的才干，他在短时间内算是为温家宝那届政府的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他的反腐所谓的，包括他好像说温家宝也很赏识他，帮他赢得他的一个位置和尊重嘛，然后温家宝也提升他为农业银行行长，包括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最后也是温家宝提升他作为一个保监会的主席这样子。那一般来说认为说他可能是他背后因为这么重要的金融位置，他背后肯定是有更高级的，比如说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来给他撑腰，因为这个位置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中国网友或者中公众在关注说腐败的时候，我们可能常讲到说比如说地方诸侯这种腐败，政府的腐败，然后会这种各种权钱交易，实际上腐败最厉害的或者说来钱最快的都是在金融领域，他们整个的什么太子党二代系统啊，然后都通过这种各种投资公司啊，然后上市啊，然后包括那个向俊波认领他那个保险执照，现在这种保险公司的乱象是非常非常明显，公众可能有点印象说是叫万能险这种产品，它给予说每年的回报大概在7%到9%之间，听起来可能跟那些高利贷是觉得是比较低，但是事实上来说比银行的那些固定的收益是高很多，那这样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进来自这里面，然后他们又没有说可以给到真的非常稳定的这种回报，所以这种保险市场由2014年从几千亿的规模一下子扩展到现在的2016年底大概有3万多亿的这种市场规模，其实积累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之大。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整个保险市场也爆破了，那这么多比如说那种投保的公众他可能会面临血本无归这种状况，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先生正好借这些乱局乱象，他可以反腐，反腐以反腐的名义把他拿掉换上自己的人，然后呢
他也可以说杀鸡那个儆猴，然后去给他背后的一些为他背书的那些政治人物去给他颜色看，可能后面会达成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交易然后向金波他可能会供出来更多的信息，然后下一步比如说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安排的，然后这个位置怎么安排的，那习近平先生可能他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对他个人来说，不管是集权也好或者说控制自己的人马在核心的位置上呢，都是非常非常有利的，这样子。谢谢
谢谢。我们最后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最后请这个夏教授给我们做一下结论了，下一波的这个可能是谁会遭殃，所有的一行三会里面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这个不好说，但是现在看保监会已经动了对吧，下面银监会动的可能性也很大啊，还有呢央行，但是央行呢一般来讲呢它轻易不会动，因为央行它要保持央行政策的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所以呢它这个方面会比较谨慎那么就是说其实它这样搞一下所谓金融系统扫荡一下也不见得就能解决这个金融腐败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金融腐败是系统性的，不光是一个领域中国所有的领域都是腐败，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追的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要追，就今后比如说大幅度贷款巨额贷款要经过什么样正当的程序才可以。
好的，谢谢夏教授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与分析。那么今天时事大胆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以及经济时事评论员金伟平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要重播3月24号的节目，话题是军事打击朝鲜，川普选项有多少，以及阿里巴巴假货泛滥如何伤害美国企业。欢迎大家到时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寻。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为您播出美国观察，带您了解当日的要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新动向。美国总统川普在朝核问题上态度强硬，中国是否会对他这个长期的盟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美国是否在以贸易问题换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提供帮助。中国时间4月14号星期五的早上6点，美国观察请专家继续对持续发展的朝核局势做出分析，请届时收看。
好的，谢谢肖寻，我是黄耀毅，祝您晚安，下次再见。